还要特别来想想看说人多出来这么多的时间到底要怎么来打发来安排。但是我想不止二十年过去了，到现在差不多快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哇现在时间多出来很多啊？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我们还是听见人就是讲到忙啊忙啊忙啊。那第一个就是忙，但是呢第二个忙呢是盲目的忙，是叫做瞎忙。那第三个忙呢是茫然的忙，人家讲说我不知道在忙什么。哇，所以你说科技进步了，好多东西都可以自动化了，但是每一天的生活很多人一讲起来哎呀忙啊忙啊忙啊。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讲说能忙就算是好的了，有些人忙到没有安息，但是今天呢没有工作了，你什么都不忙了，但是里面呢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主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啊，叫我们能够到他这里来。当主耶稣讲到凡的时候，是说到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呼召是向着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发出来的。那今天我们说这个劳苦担重担，一个重担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每一个全世界，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今天若是我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那这个罪的本身它是一个很重的重担。诗篇38篇第四节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那这个重担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个，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行为我的表现我从小我凭良心做事情哎呀好像在神的面前能够说我没有什么罪的重担，我能够被神来称义的。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找不出一个。所有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在这个重担的里面。但是我们读到彼得前书2章24节讲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是主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主来到约旦河，施洗约翰一看见他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原本世界上所有的人好像这个罪的担子是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来挣脱它，我们没有办法来叫我们得着释放。罪的本身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一个重担，很多时候罪的捆绑、罪的辖制、罪所让我们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更是我们一生里面的痛苦和重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呼召所有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在这里说他已经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也就是说在主的那一边所有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不是叫我们今天想说我要怎么来改变我的自己，我怎么做得更好，好像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可以解脱在加略山，主在十架，主在加略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的重担，他亲身来担当，他亲身为我们受了审判。今天凡劳苦担重担的，今天我们说是的，在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孩子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好像有好多的劳苦担重担。但是今天主在这里呼召我们，也许我们看见说那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和神之间若是没有那个平安，没有那个安息，我们今天无论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好苦啊，好多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许多的忧愁烦恼。但是主先呼召我们说，你们先来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主的呼召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个来 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需要来听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有一天当我们里面愿意打开自己，当我们就这么简单来相信来接受，就是这样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一下子我们里面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要来，要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来，这个恩典是已经预备好的，只要接受你就可以得着。以前有一个同事，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就邀请他来，哎呀真的是原本我们在公司里面很少真的是能够一本正经的传福音，然后只是有机会就说哎，你愿不愿意来。但是那天很奇妙啊，当我们还没有开始唱诗歌，诗班还没有上台来献诗的时候，哎呀他在那坐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流泪，一直在那里流泪，诗班唱诗他也在流泪，等到后面信息的时候他也在流泪，居然会以后当然他第一个就是我要信耶稣啊，他得救了。但是当他一说起来，他有一个姐姐在他小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就曾经跟他传讲福音，我想那个种子就种在他的里面。虽然他后面好多的日子在生活当中也有好多的重担，在他里面有很多的苦，但是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主的面前，就这么简单，主都把所有的恩典预备好了，只要他来，那天他得着了，他的生命有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第一个来我们就来听，第二个呢打开我们的心来相信。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说，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光是听见还需要有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能够调和在一起。当我们听见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来领受神的话，我们能够得着在神话语里面那个赐生命之灵，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能够在话语的里面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我们能不能够在话语的里面得着生命和能力。我们不单来听，我们需要有信心来调和。我们说是的，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劳苦担重担，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今天可能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当我们听见主的呼召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也许你说我的罪得多了赦免，是的，也许你说今天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好像还有很多的重担，为什么还有好多的劳苦愁烦。主拯救我们不仅仅叫我们好像我们说我得救了我们能够得安息，所以在下面一段可能是更深的经历，主在这里叫我们能够来享安息。得安息是第一步，因为我们若没有得安息，我们跟神还是无份无关的，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那个平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寻找神。但是如果我们当中还有福音的朋友，是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主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就是听见了主的呼召，主怎么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今天我们可以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就得着安息，到主这里我们就得着拯救。愿我们每一位，我们先就这么简单到主这里来。这边诗歌讲到说，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亲近，我们的主他何等的亲近，只要我们的心一回转向他，我们知道说主你就在这里与我们那么的近。亲爱的朋友，主何等的近，救恩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就是这么一相信一接受，你发现说哇， 主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这个得救是一个太大的福音，这个得救是一个太大的恩典，叫我们今天就这么简单来到主的面前。下面他讲到说要享安息，不只只是得安息，还要享安息。得安息是白白的，今天主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了，我们说我相信，我就得着了，我就与神和好，我的罪得着了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不丧失它的功效，叫我们随时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享安息呢，却是我们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看见主实在是很奇妙，叫凡劳苦担重担的，叫每一个人，主为人人尝了死味，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得白白的恩典。圣经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啊，今天我们只要是口渴的，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要知道说我是有需要的，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这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我们只要接受这个礼物就给你，我们就可以得着了。但是主不单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不单单叫我们紧紧的得救，说到了那一天我就会上天堂，我可以得着上天堂的那个把握，不下地狱了。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个救恩的范围，救恩的荣耀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他叫我们得着他的自己，不单我们得着了生命，是的，永远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而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在这边他说不单得安息，还要享安息。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享安息呢？他讲到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秘诀，讲到说要负主的轭。当主耶稣在讲这段圣经之前，他曾经在当地好多的地方，在各个城里面他行了好多的异能。所以当我们一同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真的叫瞎眼的能够看见，主真的叫哑巴能够说话，叫聋子能够听见，叫瘸子起来行走，甚至叫死人都能够复活。哎呀，主在那里行了这么多的异能，哥拉逊，主在伯赛大，主在加百农，主在各地各城里面，他行神迹奇事，他传神的道。但是当圣经讲到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弟兄姊妹，今天有人若是有一点这个恩赐的医病恩赐，特别哇，那个聚会，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医病的这个特别的那种会哈，大概有几万人的，他的聚会是晚上7点钟开始，我们下午3点多就要去排队啊！你看3点多，哇，这个排的好长好长啊！大家就渴望能够来经历到，或者是好多有需要的人渴望能够得着医治。但是当主耶稣他亲自在地上的时候，在各城的里面行了这么多的异能，这些人是亲眼看见的。但是呢，圣经讲到说那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我们若想到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他为这所有的人他降世来到地上，他为着所有的人走最卑微的道路，他为着所有的人，他知道他要受所有的刑罚和审判，要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主耶稣是这样何等的渴望人能够来认识他，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但是当主耶稣亲自行走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各城里面，他说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今天若是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要讲说我们不像主耶稣，我们差太远了，这是主亲自在那里传啊。但是当 主耶稣他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到了十一章二十六节，他讲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负主的轭。犹太人他们的牛耕地，他们的那个轭哈，常常是一对一对的牛，两个是坐在一起的。也许我们所想到的那个水牛，可能都是一只牛有一个轭哈，但是在犹太人，他们很多是两只的。所以当一个年轻的或者年幼的，当他要开始学习负轭的时候，是有一个成熟的大的在他的旁边一起来负这个轭。所以当这个小的这个年轻的他愿意在一个顺服的里面，那这个轭是容易的，并不是那么的难的。好多的担子其实是主亲自在那里担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和神的心意是违背的，我们就发现这个担子何等的重。主一生他所负的一个担是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主他所负的轭，他一生为着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主的生命，当他在背这样的一个这么困难、这么不容易的轭，在这么艰难的环境的里面，主能够欢乐起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读到说，哎呀，要负主的轭，可能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我们已经在生活中有好多的重担，已经在那里抱怨说，哎呀，得不着享安息。那我们再来负主的轭，那不是麻烦更多了。但是不，当我们认识到说，今天什么叫做主的轭，今天若是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和神的旨意在哪一件事情上是违背的，不论你怎么样来凹，你怎么样来讲道理，你怎么样跟神去辩论，但是弟兄姊妹，总有一个时候你发现我们里面没有那个安息，没有那个安息。你说不出来，你说今天环境很平安，今天到公司去，老板也是笑脸对着我，今天回到家里，这个太太先生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你就里面说不出来，没有那个平安，你没有办法来享受那个平安。但是总有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在神的旨意上我们没有顺服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的，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旨意里面的时候，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主耶稣他是木匠，所以他这个从小长大，我们不晓得当时候犹太人，我们看看他们所盖的那个房子跟今天的房子不太一样。也许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我们很多都是木头在那里盖房子，不，那个时候他们是用土啊，用这些石头啊，用这些来造房子的。那我想说，可能木匠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轭啊，要怎么做的合适，做的那样的美好，那样的一个贴切哈，能够让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今天主叫我们和他同负一轭，叫我们看见说，是的，好像我们和主需要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同负一轭的，好像主说我们要负主的轭。但是你发现说，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那个担子主在那里亲身替我们在担当。当我们里面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那么的同在，与我们同行，他天天在这里背负我们，我们里面能够享安息。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今天还不要讲说，哇，今天有一个神的旨意打发我到非洲去，打发我到哪里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里面并没有多少机会我们遇到说，啊，这么大的一个旨意我要怎么顺服。但是就在我们生活中好多你看起来是蛮小的事情上， 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当主在里面有一个催促，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也许跟你的朋友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耶稣，这也是一个催促，你愿不愿意去顺服？当你在人的面前主叫你说你要做见证，你愿不愿意顺服？当你在里面被人家说的时候，主叫你放下你的自己，你愿不愿意顺服？有好多好多的点，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主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要负主的轭。我们常常摸着主的生命，他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反对他，怎么可能他这样子来做工，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传得到，这样的不得了的。但是这些人终不悔改，这些人拒绝他，这些人顶撞他。但是就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主怎么可能说忽然他会欢乐起来？他怎么可能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曾经有一个人，他到一个那种盲人的学校里面去，当这个学校的学生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后来这个人就挑战他们说，你们还为主做见证，你们的眼睛神也没有医治你们，所以你们是一个很可怜的一群人，那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后来其中有一个他起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他里面知道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里面的重担其实不再存在的，他里面的抱怨是不存在的，因为父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他们能够起来为主来做见证，能够起来赞美神。弟兄姊妹，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没有应许我们路旁的花香长漫，没有应许我们一生都是平顺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就看见说，主能够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今天我们看见了主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弟兄姊妹，若是从我们心的深处，我们也能够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所接受的不是说像世人一样在那里抱怨，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不知道原因的，我们乃是从父神的手中我们来接受。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负主的轭，叫我们能够享安息。那这个安息，刚刚我们弟兄在领事的时候有讲到，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比安息日，他是整个的真正安息的原因啊，他比殿还要更大，主是更大的那一位。神创造花了六天的时间，他见所造的都是这么的美好，神安息了。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能不能够得着安息？不能，因为人没有安息，因为人犯罪堕落远离了神，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没有指望。神创造人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永远的心意，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只有主才是真正的安息，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些犹太人在那里好像在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真正安息的意义乃在于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主来了就有安息，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了安息。我们没有主，我们就失去了安息。那今天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不顺服主，你就发现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那个安息。而我们要想安息，是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大事情小事情，就是时时刻刻的我们这样来拣选主，来跟随主。上次我们教宗道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这个十字架一面我们认识主在十字架上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在加略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他如何死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如何埋葬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如何复活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和他一同一同一同与他一同复活。 弟兄姊妹，那在今天是我们在每一步路上我们怎么来得着主，我们借着真的是拣选主的自己，我们来负主的轭，然后我们来享受这个安息。那这个安息不是说外面环境，你说我愿意顺服主啊，你就让我环境能够平顺，我这个工作找不着，主啊我顺服，然后你让我找着。是的，很多时候主的恩典主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那个最关键的，我们不是看外面的环境，然后我们愿意负主的轭，我们得享安息。那这个安息乃是主他的自己。当我们得着了以后，哎呀，这所关系到的还不只是说今天我所面对的难处，今天我的环境，这是一直到永远和我们发生关系的。下面主讲说要学我的样式，那在前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的样式是什么？他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这是主的生命。什么是柔和谦卑？今天若是主的旨意跟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若我是拗着在那里，我要硬是要照着我的意思，这就不是柔和的。柔和就是说今天主有一个意思，哎呀，我愿意顺服神的意思，也许原本跟我的意思不一样，但是我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柔和。我们上次到Aaron Head去，那我们坐那个船，那最后那个船要靠岸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在边上啊就有几个那个球哈，那个是软软的，那个是有弹性的，所以当船靠岸的时候不会砰一下碰到那个边上就撞坏了。那这个是一个柔和的，主把这个生命要来赐给我们。主说我心里是柔和的，是谦卑的。那这个柔和的生命，我们知道今天在主的身上那个彰显是很奇妙的。我人看见他好像这个柔和，有的人觉得说这好像是很软弱的，哎呀，有的人觉得说基督徒你们好像是很容易被欺负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当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他的柔和向着神的旨意，不照着自己的意思，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主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他也是向父神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柔和，一面来讲对着神的心意，跟他自己的比起来他是非常柔和的，他自己愿意随时调整，他愿意不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愿意照着父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美好。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这个柔和的另外一面，若是你真的愿意照着父神的旨意，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却又是一个最刚强的，没有人能够来打败仇敌，用他一切的力量要把主的道路要把它摧毁掉。在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也是一样，仇敌用各样的工作要来把人带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读箴言里面，是的，有好多他讲到说那些淫妇啊什么引诱啊，是讲到今天在世界上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有多少的诡计要把人带离开神的道路。但是我们若真的是柔和的，那个柔和却不是软弱的，那个柔和是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个柔和带着一个最大的力量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释放出来。今天我们看见主说我的心里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感谢主，他的生命是谦卑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的道路从荣耀的宝座为我们降卑来成为人，他不只是一个人，一般说我们都是人啊，他为我们成了一个奴仆，他存心顺服，他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当主说我的心里是柔和，是谦卑，这是他的生命。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哎呀，当我们摸着主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里面要觉得何等的珍惜，我们要觉得今天主能够这样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能够享受主啊。很多的时候真正从主生命出来的那个谦卑，你很自然你就会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站在最低微的地位很自然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很自然你会有一个享受。也许这有天然人来讲，人不喜欢站在低微的地位，人都有一口气，人都需要往高处，但是主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如何能够享安息？主说要负他的轭，下面说要学他的样式，否则我们很难想到这个安息。我们只是说我得救了，我得着了这个安息，但是我们真正的来享安息，来得着主的自己，他成为我们的安息。那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心里是柔和的，他心里是谦卑的。曾经有一位，他开玩笑，可能是开玩笑，他说我有好多好多的优点啊，最大的就是我的谦卑啊。今天也许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我也蛮谦卑的，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觉得我在谦卑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是谦卑了。主的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是最自然的，主的生命就是这么的自然，他就是一个降卑的生命。我们宝贵今天主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柔和的生命。今天什么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拣选主的自己，他的旨意要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若我们有一个拣选，我们必须拣选主的自己，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今天也许我们在天然生命的里面好不容易啊，是的，今天所有在世界上所有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我们的成长是要把我们的自己把它建立得更好，建立得更完全，建立得更大，但是来到主的面前，那个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柔软，那个柔和，我们需要认识到当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天然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这两个是永远在征战的，永远是不相合的，永远没有办法得着安息的。只有一条路，我们必须来顺服主。若是我们还没有想安息，定规有什么事情上，可能我们里面还有保留，我们还没有来顺服。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十架道路啊，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太难了。我相信主在讲的时候，门徒们也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到最后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他。但是弟兄姊妹，十架不是受苦，十架不是重担。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轭是容易的还是难的？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容易的还是难的？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还是沉重的？轻省的。 Amen。 当我们要永远要记得，这是主的话，主不是把一个难担的担子来交在我们的身上，他不是叫我们啊，你要遵行这个，你要做到这个，要不然你就怎么样受惩罚。不，主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今天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主叫我们来享受他的自己，我们得了安息。主说你们不只是得安息，还要怎么样？还要享安息。我们今天要来享受主的自己，他是我们的甜安息。所有的重担我们可以交托在加略山，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也奉献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跟主说，主，我是属你的，我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 今天在我们一生的日子当中，求主来得着我们，叫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与主一同来走这样的道路，与主同负一轭。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条路不是那么难的。当你说顺服神的旨意，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大。主没有给你命令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去哪里，但是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的机会，主叫我们来拣选他，主叫我们来顺服他。只要我们里面转向主说，主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主照着你的美意，主在这里能够释放我们，主在这里叫我们能够享得享这样的一个安息。他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叫我们不只得生命，我们得的更丰盛，叫我们一生的日子有那永远的意义和价值。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真的安息。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早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重担，无论是罪的重担捆绑，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来到主的面前。他的呼召是给烦劳苦担重担，今天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情形，主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说主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叫我们负他的轭，叫我们学他的样式。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到他与我们何等的近，他与我们同行，他和我们那样的靠近，那样的甜美，就在我们一生的里面。主叫我们来享受他，来更多的得着他，不只得安息，还要享安息。好，我们来唱诗歌503首，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
重担，心中苦闷孤单，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亲近，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加略山，加略山，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亲近。
早上我们无论有怎么样的重担，我们都可以解脱在加略山。无论是罪的重担，无论是有多少的苦闷孤单愁烦，无论是什么样的重担，主要我们解脱在加略山，主要把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弟兄姊妹，若是你唱到哪一节，你觉得哇，我愿意把我的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你可以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第一节再来唱，来，
日充满忧伤重担，心中苦闷孤单，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亲近，重担交托你。
重担，一切恐惧重烦，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亲近，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
可解脱在加略山，
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加略山，加略山，重担可解脱在加略山，耶稣何等。
有点祷告，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相信你、接受你的时候，那属天的安息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进入那地上所不能有享有的安息。主耶稣，我们一生的道路，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路的安息随着我们。主耶稣，我们众弟兄姊妹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卸在加略山上。在这里你担当了我们的重担，你除去了我们的罪孽，这罪孽不能再捆绑我们，重担也不能再重压我们。我们来背负你的轭，你的轭是轻神的，你的恶是容易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天上安息的思想，今天要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今天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叫那属天的安息真正的来坐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与父与子一同坐席的时候，那属天的安息就笼罩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有几点报告。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了10点